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资深的知名的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欢迎顾博士。
大家好。
我们还请到了一位新朋友，他是华盛顿大学传媒专业的研究生崔陈涛，欢迎陈涛。
大家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在这个节目与大家见面。
因为陈涛是第一次参加我们的节目，能不能麻烦你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自己？
可以的。大家好，我叫陈涛。那我现在呢是在华盛顿大学传媒领导力项目读一个硕士研究生。来西雅图之前呢，我在中国的一家媒体有多年的工作经验，所以可能对新闻这个领域也是比较熟悉的。今天很有幸能接到小袁台长的邀请来参与这个节目，我也很高兴，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新闻观察。
太棒了。因为那个奥运会应该是过去两周大家都很关注，然后相信很多人都看了奥运会的比赛。那顾博士，你看奥运会比赛了没有？
对，我看了男篮的一些比赛，然后还看了一些杂七杂八的一些比赛，并没有说是花特别长的时间看，但是看了一下这些金牌数目的变化，还是很有趣的。
这一次的奥运会，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就是两位，你们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我个人印象最深的是中国队的那个男子的100米游泳接力的那个金牌，还有那个100米自由泳的那个叫潘展乐的小伙子，他真的游太快了。然后而且100米自由泳传统的都是一般是美国运动员的游泳运动员的强项嘛，然后他能够游得这么快，而且后来在那个接力也是他最后一棒好像接的时候在第三还是第四100米就直接实现了反超，就冲到第一去了，所以这场比赛是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
顾博士平时没时间看是吧？
对，我也看了一点，但我主要看的是金牌数的变化，也是这个中美两国的这个金牌数比较焦灼啊。因为国内是没有算香港跟台湾的，如果当然把香港台湾算上的话，那肯定就是遥遥领先了嘛，对不对？然后美国队中国队基本上就是说一个叫什么犬牙交错啊，这个金牌这个领先数是交替领先啊。然后后来好像是因为一个美国跳高的那个人他非要争个第一，不然的话美国队金牌数应该还可以排第一，但是最后现在这次就没排到，大家都是并列第一，也是很焦灼啊。这也是除了北京奥运会那一次之外，好像中国有一点重演这个前苏联的味道啊。
所以这个是感觉举国体叫举国体制了是吧，然后跟全民体育在奥运金牌上面打了个平手是吧？
对，因为这次中国的话实际上也是游泳里面拿的比较多，这也是原先头两天那个游泳表现不好的嘛，对吧？后来中国的在射击上面举重小重量级的这个举重 然后还有一些这个
跳水，
跳水
拿了八块。
对，花样游泳，当然乒乓球的几块总是要包揽的嘛。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可能全面性虽然不足，但是我们的优势项目该拿这个金牌的全部都拿到。
嗯，
这个总体来说还是很强劲。
对，这边也有一些媒体做了统计，中国这边应该算是优势项目，像刚才提到的跳水啊、乒乓球是全部包揽了，然后射击也比较强，拿了五块，然后举重也拿了五块，就这些应该算是中国传统比较强的。但是有一些像以前比较强的，有过比较辉煌的，像羽毛球，其实这一次好像就拿了一块还是两块，没有之前好。然后体操也没有就是表现好的时候那么强势吧，但是有几个项目比较有意思，是取得过突破，就是以前从来没拿过金牌的项目，比如说像网球女单的那个金牌是中国第一次拿，然后还有一个花样游泳，以前基本就是俄罗斯，但今年俄罗斯因为俄乌战争的关系，他无法来参加，所以。像花样游泳、艺术体操这两个传统的俄罗斯的强项，结果这个金牌都被中国的这个队拿到了。还有像新兴项目也拿了一块金牌，有一个那个自由小轮车，一个小女孩，非常非常年轻，然后有点，她这个属于那个有点极限运动的一个新项目，自由小轮车她拿了一块金牌。然后在这一次奥运会的比赛里面，第一次。加入了一个霹雳舞的项目，其实也就是breaking 一个那个地板舞的这个项目，中国的一个女孩，河南的一个女孩也进到了四强，最后还拿了一个铜牌。就是这些新项目里面，还有包括攀岩，中国队的选手成绩还不错，也就是一些新项目，中国队还是挺亮眼的。但是传统的一些大球类的项目就很成绩不好了。但是都是一些传统的优势项目，或者是一些小的项目上，哎，还是比较有一些精彩的亮点出来的。
挺好，我是整天跟顾博士差不多看篮球，美国篮球还是一半决赛的时候差点翻船了，
是，我也看了，全靠库里救了半决赛，又救那个决赛。
我一开始觉得这个那个科尔当那个总教练有点偏那个偏爱库里，还有勒布朗詹姆斯，为什么？因为新的冠军啊，我就是那个叫 Jason Tatum 是吧，都基本上是在坐冷板凳，然后结果后来还行，还这个金牌没丢噻。
是啊，他如果美国男篮如果那个连就是塞尔维亚那关要过不去，那就真是对詹姆斯估计很郁闷。他在 NBA 也是打不过约基奇，然后去了奥运会还是打不过约基奇。
然后跟法国队打的时候还碰到了叫文班亚马是吧？
对对对。
哇塞，都是自己人感觉。
对，都是 NBA 都有很熟悉的对手。像文班这是属于天赋怪，2米2几的身高还能那么灵活，还能在外面投三分，这个很可怕。多练几年真的是个很恐怖的对手。
而且美国大球基本上我后来也没有看，因为女篮当然也拿冠军了，然后女足啊男排或者女排这种的话基本上都至少拿个奖牌对吧，就是赛罗决赛大多数都有。
对。
这样子每人一块金牌也算进去的话，美国金牌就多了。一个男篮就拿了十几块金牌。
哎，这个还真有这个统计，就 就是纽约时报有一个统计，就是如果把每个人的金牌都算进去的话，美国一共拿了130块金牌。
哇塞，太牛掰了。我们就一下子就跳到下一个话题了，因为那个这几天新闻挺多的，然后有一个很大的新闻就是乌克兰反攻俄罗斯，然后就把他的一个至少一个州给占了，然后突进了30公里，对吧？然后离那个莫斯科只有几百公里了，500-600公里，就是说如果开车也就开个5-6个小时都能开到。就是现在已经占领了一个礼拜，连那个泽连斯基就是总统都去这个占领的俄罗斯的领土去视察了，所以呢，这个接下去会怎么走？不知道你们对这个有什么预测？但有的，我觉得推特上有的人说，哎呀，这个普京就要完蛋了，或者说，我觉得也没有那么乐观。但是这个现在乌克兰反攻还是蛮神奇的一件事情，有可能就是整个俄乌战争的一个转折点。
对，我看了一些新闻报道，它主要俄国那边的话，就是他没办法集结军队，好像从信息方面啊，他们是非常落后于这个乌克兰这边，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俄罗斯那边有什么，反正超过几十个人的人聚集起来的部队的话，乌克兰这边的导弹啊、无人机啊就跟着过来了。所以说这一次反击的话也是很出乎意料，而且过了，现在报道说是去了5个还是7个旅，都到了这个俄罗斯境内了。会不会这个有点局面把整个俄国人的这个信心打下去，整个军队搞崩溃，这也是反正也可以观察一下，因为他去的那个地方实际上就是运送弹药啊、运送补给啊非常重要的关口，
还有天然气，好像送给欧洲的天然气也是那边他给关掉的。
实际上是俄罗斯很重要的一个节点，就供给的一个节点，但是俄罗斯好像没预料到，完全没预料到。你想想，这5到7个旅的也有10000多个人嘛，现在报道，对不对？报道说有10000多个人冲进去，居然俄罗斯那边提前都没知道，然后的话，好像中国这边已经开始吹乌克兰了，已经。对，昨天好像搞了一个什么乌克兰电影节，所以说，
他那个乌克兰电影节是媒体的一个乌龙，他们说是乌克兰驻中国大使馆跟什么澳大利亚还是什么欧洲的，还是一个欧洲的国家驻北京的一个文化处联合举办的，不是官方的，所以呢，虽然是在北京办的，但是其实是他们自己的乌克兰自己的活动。
对，但是这个媒体上好像就波动很大，因为突然搞个，因为好像说这个已经有10年还是20年从来没搞过类似的东西，你突然搞一个这个不知道是官方还是非官方还是半官方的，总而言之就让人感觉似乎这是俄罗斯，我们国家好像要倒风向，但是我觉得好像还是没怎么倒风向，但是俄罗斯的表现估计也让国内的那帮人感到很害怕。
我觉得可能俄罗斯本身就是因为从俄乌战争开始以来嘛，俄罗斯整体的一个状态，因为毕竟它的这种指挥体系啊相对来说是比较可以算是你也不能说它落后哈，但是也是没有那么灵光的，所以最开我估计对于这种突击战它的整个的调度啊，然后拿主意啊，包括他的整个决策链条啊，反射弧肯定要长一些。但是他我看了一下他整个的这个图片哈，就是虽然他乌克兰突进去了，今天最新的消息说可能占了1000平方公里左右的这么一个面积。1000平方公里其实说大呀也大，说小其实也小。 大概是个什么概念呢？我看了一下，就是咱们整个的华州一共是71000平方公里，也就是说它就占了华州的一个小的零头，可能就是西雅图加 Bellevue 加就 King County 这么一片的区域，也就然后呢继续的推进，其实已经受到俄罗斯的一些干预了，就没有推进那么顺利了。不然的话，其实从他们走的这条线库尔斯克到莫斯科开车的话就7个小时。就之前不是那个俄罗斯的那个瓦格纳的指挥官普尔戈金当时造反的时候，他其实就顺这条往那个莫斯科开嘛，当时就对，就是基本上一晚上就能冲到莫斯科了，结果最后被劝回来了，没搞。所以其实乌克兰应该是，我觉得他推进还是受到了一些俄罗斯的阻击的，包括一些空军啊，包括这些的，没有不会有那么顺利，说是啊直接打到莫斯科，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大。但是对打击俄罗斯的这个士气，然后对他的整个的指挥系统造成混乱，也还是有一定的作用吧。不过也看到了一些媒体，就是也有发回从这个东部的这些战区，就是俄罗斯跟乌克兰一直焦灼的这些东部地区发回来的一些采访报道。采访的乌克兰这边的一些军事人员就说，东部俄罗斯给到乌克兰这边的压力并没有减少，所以就是可能各打各的吧。普京因为看乌克兰过来的队伍数量，不至于给他特别大的压力，所以他可能也在组织一些像预备役啊，或者是一些二线部队啊，在慢慢的集结或者调动来。库尔斯克这个战区来对乌克兰进行一个干预，但是他并没有说把东部的这些主力的进攻部队又调过来，目前还没有任何的媒体或者是消息能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趋势。
好，我们进一下广告之后继续讨论这个话题。
好的。
世纪游轮2024年最佳推荐，中国梦超豪华21天，参观台北、北京、西安、重庆、长江三峡、上海、桂林、阳朔、香港，11月15号出发。江山如此多娇，超豪华16天，五星级游轮阳台房，从上海到重庆，穿越7省市美景。11月25号出发，北美华人独家包船，西雅图出发，包机票5星酒店，每人仅3999元起。世纪游轮626-666-6999，626-666-6999。
COVID-19 还在流行，你也怕被感染吗？避免感染的最好方法就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像是多喝水、多运动、睡眠充足等。还有，只要感觉生病，就应该立即做检测，请向当地的卫生单位及社区机构查问免费的居家检测试剂盒。想了解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紧字键。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出门前您要制定一个计划，比如您要去哪儿，和谁一起出去，播放列表上有什么。如果您喝了酒，晚上结束时如何安全地搭车回家，无论是搭朋友的车，还是拼车或乘公交车。因此无论您采用哪种方式，出发前都要做好搭车计划，我们协力一起到达要去的地方。
好，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直播的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好，今天我们的嘉宾有一位新朋友，他是陈涛，还有我们的老朋友，知名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我是小袁。那我们继续讨论这个乌克兰反攻俄罗斯的事情，就是现在有很多人可能是过度乐观了，就是觉得乌克兰一反攻，然后和普京死守备勤，然后被国际通缉的那些独裁者没有一个好下场，反正那我也觉得普京不会有好下场，但是 我也不相信会这么快啊，就是它接下去怎么演变，我们也不是很清楚，但是美国好像说那个乌克兰现在还是在他们允许的范围之内，因为美国以前给武器的时候有个条件说不能进攻，那后来又放松了，说可以在边界的地方就是以攻为守是吧，就是也允许他做部分的进攻，所以呢现在乌克兰在用这个西方援助的武器。那接下去其实有很多人都在想，哎，就是离莫斯科近一点，他的导弹也能打到莫斯科了或者什么东西。但我真的不知道能不能这么乐观，就是他其实我们这个两年多了就是挺揪心的，就是我们在美国的其实是非常支持乌克兰，我觉得乌克兰一定要赢。但是一回到国内跟国内朋友聊，好像人人都说俄罗斯一定要赢，我在这个我觉得洗脑的力量是很强的。那我跟人家说，他们说你在美国被洗脑了。
大家出发点不一样吧。
对，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国内也不允许有各种讨论，所以说他们能够说出来的大部分都是支持俄罗斯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也不能讨论习大大在国内，因为现在手机啊什么之类的，包括出租车里面你也不能随便讨论的，所以说这也是很正常的。
那习大大这个最近就是特别奇怪的，就是人民日报那个现在不提习大大了，这个习字都没有，学习都没有。
对对对，好像很多地方都不提了。
嗯，
就是什么什么，这次好像昨天有一个什么军事什么什么日报啊，
就是解放军日报，对。
啊，对对，也不提了。按正常来说，应该是每天都要头版说一句京剧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吧？
嗯、对对。
现在好像是很奇怪。按理说不应该减少，因为如果习大大还掌权的话，他或者他的家人都会看这些媒体，要是看不见的话肯定会很生气，直接就告诉他，对不对？
现在我也不知道真假，就是有很多地方在宣传本上原来就是都有那个习大大照片，现在把他的照片拿掉了，就这个很神奇。
对，就是现在有人说他可能上次是真的生病了。生病了之后好像有些什么变化，然后彭丽媛还没顶上来，或者说自己家人还没顶上来，但是就是现在、
这个顶上来太难顶了，他除非已经是因为江青那个时候是已经是常委了，对不对？这个就是随时可以顶，现在连中央委员都不是怎么顶的，你说这个事情不好弄。
其实最近如果关于他的新闻少，可能是有一个事情，就是中央的领导人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的话，一般每年的八月会去北戴河疗养一段时间，一般这个时间的话关于他的很多的新闻就没有了，因为他在休息。我以前就知道，反正每年到八月份的时候都会有这么一段时间。
现在他们都在看那个越南越共总书记叫苏林嘛，就是他新当选的，他一当选就宣布说要访问中国，然后要去那个会见习近平，然后现在的问题就是他是单方面宣布的，然后中国外交部也没确认他的行程，所以呢就是过五天他如果宣布的说比如说8月20号18号要去那个中国，那么如果习近平真的见他了那肯定没事，如果行程取消了，或者说习近平没见到，或者他没见到习近平，那么觉得还是有事的，对吧？
再看个一两周吧，如果他们确实在休假的话，那就等休完这一两周再定。一般他们会 集体休假，集体休假去到那边，然后讨论一些比较关键的问题，大事儿开小会嘛，小事儿开大会嘛。
对，然后关于俄乌战争，今天不是特朗普接受了那个马斯克的采访，然后特朗普就说俄乌战争是因为拜登政策失误才造成的，什么拜登谈让那个乌克兰加入北约，所以普京一生气就发动了那个侵略俄罗斯的战争，如果他当总统就反正普京是他好朋友，肯定能谈下来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很离谱的是，当然有多少人相信他，但是完全是一个，我是一直觉得，如果四年前如果特朗普当选的话，现在乌克兰已经不存在了，真是，这是普京是他朋友嘛，他也不会给乌克兰一毛钱。当然特朗普今天回到推特又发推文之后，他的那个特朗普媒体股价就暴跌了，因为本来就人家去看用那个特朗普媒体叫 Choose 的话，因为特朗普不在推特发，对，就去看特朗普，那你现在又回到推特了，我谁来用你的 Choose 嘛，对吧，所以结果他的那个这个股价就暴跌了，高的时候六七十块，现在今天只有20多块了，就
我昨天还上了一下他那个 Choose Social， 然后
我有听，对，有听提示一下，他有很多公司都是以破产作为结尾啊，所以说投资他的这个东西的话还是要谨慎。
不是，他这个现在这个 Choose 特朗普媒体是人家送给他的，以前是另一个媒体，对吧，然后把特朗普加进去。
对对对，
特朗普变成大股东，就是大多数股份都是特朗普的，然后涨得高的时候就六七十亿美元呢，然后就是哇，这个一下子愁什么，就是还这个特朗普当时还欠钱嘛，这个稍微拔个毛就出来了。
对，但是他这个盈利啊，怎么盈利啊，
对，这一直亏得很厉害，这个
对，媒体往哪里走啊，这个其实都是一些很有挑战性的事情。但是特朗普也不负责解决这个，特朗普指下方向就可以了，对吧？
所以这个俄乌战争啊，我觉得，接下去这个方向，我觉得肯定不是特朗普的方向，但是现在拜登离场。如果这个西方国家也好，或者是乌克兰也好，他如果要准备好特朗普上台之后怎么办的话，我觉得现在是应该着急了，应该搞一点创新一点的进攻计划，不然的话他就等死了，我觉得。
对，这是一个很大的这个问题，但事情已经打到这个地方了，应该。这次可能乌克兰打一下也是想给美国证明一下，我们也是有能力的，能够把这个转化成战果啊，也不一定一直在那维持住。而且其实美国是赚的，因为很多钱它并不是真的钱，它都是一些二线或者三线的武器，美国自己本身其实也不会用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吧，所以说也没有存在一个非常亏的问题，降库存，然后美国军事还可以观察。
但是他给那种什么什么马丁什么什么洛德什么西欧马丁是吧，就是那种就是武器公司，他应该是政府下订单的，然后他们就造了之后就运给那个了嘛，就是他还是做钱的。
对对对，但大部分还是旧的武器给它折算成钱，然后还是最后还是乌克兰要用一些资源啊什么来换的，那总体来说应该也不是特别亏吧。
对，
我之前看过一个报道，好像不少的这个国会批准的这些军援的钱 还是先进了美国的一些军火制造企业，
军火商嘛，
然后对，然后由这个他们生产出来的东西，然后再运到乌克兰去，乌克兰以后再慢慢还，大概是这样的。
因为乌克兰不一定还，就是美国国会说了，比如说600亿美元援助给你的话，乌克兰不一定还。那以后就是相当于是美国救下来的嘛，那以后比如说你这个国家肯定是长期跟美国是盟友，这个可能是，这个是应该没问题的。但这个钱比如说我现在从头到现在可能加起1000亿美元都有了，那是乌克兰还还，这个我觉得不一定还。那给台湾的好像没有给的，都是卖的，知道台湾有钱。
对，台湾的那个都是真的是真心卖的，所以说
都是卖的，1亿也好，2亿也好，3亿啊，然后卖了之后，大陆每一次都要那个抗议一通，然后就是，但是给乌克兰这么爽，600亿，这是上次就600亿，之前已经给了很多了。
但如果美国后面万一特朗普又回来，然后直接终止了对乌克兰的军援，那确实就没法打了。现在基本都打头还是得靠美国的军援，至少得占到一半以上。
一半有的，对，就是欧洲现在已有那么多了。然后欧洲呢，他把那个扣押的俄罗斯的资产，然后把其中的利息已经转给乌克兰了，那个也有几十亿美元。那如果本金一拿出来的话，就不少。
嗯。
所以如果拜登啊，他说起来他自己任期要结束了，然后要这个尽尽人情的话，就把这个国会推。那个通过的600亿美元全部给掉他任期之前，然后一直也把这个那个以前的条件，就是不能用来攻击俄罗斯本土啊，全部放掉，就是其实全部松绑，你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我送给你的你想怎么用就怎么用，那这个我觉得真的要改变那个就是整个格局了。但是这个战争确实是看得很揪心，就是这么长时间好像一点进展都没有，真是。
那个中国给俄罗斯的支持还是很厉害的，这些尤其是现在都是打无人机啊，这种其实成本很低的，知道吧？而且朝鲜也送那么多破旧炮弹过去，你别说人家过时。那还是挺管用的，还有很多工兵布雷啊，这个也是基本上。
现在很多兵就是连那个克尔斯克抓的俘虏里面都有中国人。
啊？
对，就这个今天他们那个拿出来了，就是抓的俘虏都是中国人。
啊，有中国大兵还是中国志愿军？
对，就是他算志愿军嘛，自己去的，但实际上是谁知道呢？因为中国的。就像那个抗美援朝说的志愿军一样，你究竟是志愿军还是真的解放军派过去的呢？真的
啊，对，因为好像是国内自媒体上也有好多，就是顺便自己在俄罗斯什么当兵啊，什么去那里的日子啊，好几个，现在有几十个在。
就是这个家伙被抓了之后，然后就把他的那个社交媒体上整天在炫耀。在俄罗斯当兵的这些全部视频都翻出来了，现在抓起来了，就整个胶布把的嘴啊或者眼睛全部给鼓起来，喊得一塌糊涂。
我没看那个叫什么名字，我待会去看一下。
待会我找到的我推给你。
对，这个是比较麻烦的，因为它这个东西都是会事后再算账的，你知道我的意思。现在应该看西方打这个战争的方式，就是属于慢慢放血，它就逐渐是，反正只要你不用核武器，然后我们就慢慢的搞， 看他这个策略的话还是相当成功的，所以说就害怕的时候俄罗斯真的崩掉了的话，那接下来真的是要收拾现在的中国政府啊。
你刚刚提到朝鲜，朝鲜最近跟好像跟中国翻脸了好像。
嗯，
就这也很奇怪，因为朝鲜那个最大的那个报纸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中休是什么压榨世界的最大的国家没有之一，然后就是明摆着就要跟中国翻脸，说把中国说成中休。对，然后
他这个很正常，他经常乱咬，可能是中国的钱没到位吧。
然后那个鸭绿江的那个大桥已经那个中国那边已经那个加固了那个铁桩，然后就是交通已经完全不能通行了。
那肯定是韩国那边因为有水灾啊，朝鲜那边有水灾，他可能是希望中国有点表示，中国又没有，而且还有
中国这个钱肯定给得起，知道吗？就他好像他要是国庆啊或者什么就请了俄罗斯还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亚非亚小弟，对。但是没有请中国呀，就是相当国庆招待会没请中国呀，是这样子。
可能跟那个鸭绿江涨水也有关系，那次涨水你看到中国这边修了很高的那个堤坝，把水全部都弄到那个朝鲜那边去了，就在丹东那里，你可能回去搜录像可以看见。
肯定弄堤坝，你不能那把丹东淹了这是。
对啊，那对方肯定就抱怨了。那你那个堤坝修那么高，那水不都全跑我们这边来了，对吧？
反正这个现在这个世界局势很神奇的是。好，我们再接一下广告，然后回来讨论另一个话题。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Medicaid、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常驻嘉宾，知名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还有一位新朋友，华盛顿大学传媒领导力的硕士研究生，陈涛，欢迎两位。我顺便提一下，因为就是接下来的星期六8月17日是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12周年的台庆晚会啊，欢迎两位参加。顾博士要参加吗？
哪一天？
8月17号星期六。
17号星期六，我看一下，我有点看一下我的
应该是宋小南他买了一桌，然后呢主要是给时事三人谈的嘉宾。你问他有没有空位置了？
哎，我当时聘他一下。
对，他如果没空位置你再告诉我。然后也欢迎陈道来参加。我们的台庆晚会都比较热闹，对，都每年都很热闹。 那我们还是回归我们的节目本身啊。那这几天国内也是有一些大事情啊，就是当然不一定有习大大那么大的事情。就是山西是吧，一家生物什么公司被爆出来就是贩卖尸体啊，跟那个几十家火葬场合作贩卖尸体，贩卖了4000多具尸体，而且是盈利3.6亿啊什么人民币啊。然后贩卖尸体干嘛，就是就把尸体上的肉刮掉了，然后把骨头就收起来，就卖成骨制品了，就是比如说有的人要隆鼻啊或者什么东西，然后这种有的人隆的鼻子可能就是死人的骨头啊，这玩意挺可恶的。然后现在这个事情引起了轩然大波，然后政府呢他也没有去解决这问题，而是把爆料的人给解决了这个事情。反正因为前面一段时间刚刚就是那个机油，就是柴油跟那个食用的这个菜油混装的事情还没搞定，就是把爆料的记者给搞定了，然后好像又落到这个地毯底下去，跟没发生一样，就是好像大家反正健忘，大家都忘了，那又出现了这么大的事情。那就是总觉得死都不安心，就是有的人说有的亲人上了火葬场，就是好像领回的是骨灰，但实际上根本没有你自己家里人的骨灰，可能是猪骨头的灰或者什么东西，因为他的骨你这些尸体全给卖掉了，然后骨头早就做成骨制品了。所以这个事情非常非常可恶，就是不知道两位对这个事情有没有什么看法。顾博士你知道这个事情吗？
对，但是这新闻已经弄掉了，然后我看了一个分析，其实你如果这个骨头就正常的，比如说有人捐献啊，然后你过来取代帮助别人有需要的人可能还好，但是这个首先是这个本人还有这些这个家属都不知道，而且还这个有的时候也很容易造成人可能本来没死，那边有人缺东西就专门把你给
弄死，
对，可以救你的但不救你。
嗯，
然后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说这种就是说骨头也不能乱用，因为很多的这种比如说病死的呀或者说老死，他那个骨头里面其实还是也是有癌细胞啊什么之类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吧，就是说你过去贪便宜弄了一个这个东西啊，其实癌细胞，当时我看了有一个病症，就是说美国的一个小女孩子，然后她接了一个什么什么手臂的骨头还是哪里的骨头，说是能够帮她治好，说是另外一个年轻人捐献出来的，结果没想到是一个癌症病人的，结果这个癌症结果就传到这个人身上了。所以说这个也是，但是这个新闻已经被压掉了，就是已经被就是基本上也发不出来了，包括你去可能发朋友圈的看的人也不多。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就是整个中国国内整个经济下行啊，整个经济下行的话，像这种的事情可能会越来越多，就是说大家都为了赚钱嘛，你想想那个时候最惨的不就是河南的那个献血嘛，对不对？然后后来搞的艾滋病一大堆，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所在，就是说当经济不好的时候怎么办，大家没钱可赚，特权阶级也感觉不爽的时候，对不对？那么这样的事情会越来越多，但是因为有上网证啊什么之类的这种东西，所以说应该会控制的挺好。
上网证已经实施了吗？但是前一段时间
没有，是一个计划，
征
求意见，但基本上我觉得。但是从计算机的角度上来，你也是搞计算机的，你也知道这个其实比较，我觉得比较难啊，因为这个还是需要就是说比较高的那个资本投入，就是也是要花钱的，然后才能做。
不就多输入身份证不就好了吗？
对，也可以这样，就是说 比如说你说了坏话就把你的身份证给拒掉了，也有可能就像现在你去国内机场一样的，你想进那个 WiFi 你就得输入什么手机号啊、身份证验证码之类的，也是一样的道理。但是总体来说有可能还是会不了了之吧。你到时候想想伟大领袖想上一个网，结果发现他要输身份证，对不对？他会不会很生气啊？也是有可能的。
伟大领袖他总有直通车啊，我在。
啊，你的意思就是不用担心是吧？
对。所以这个事情，我们一下子从这个话题跳到另一个话题，就是说，反正这个贩卖尸体这个事情，我觉得特别可恶。就是你这个吃完活人吃死，这个我觉得太过分了，真是。
那以后这种事情会很多的，因为经济只要一下行，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都会出来。陈胜吴广、李自成都会出来，你不用担心。
你陈胜吴广，对，毕竟是造反，就是当然他最终不是由他来当皇帝，就是去推翻这个政权的事。毕竟造反造的很大的，现在你网上坑一句已经把你锁定了，然后你就可能就坐牢了，你根本就不可能挥一挥手就几万几十万的人跟在你后头，已经没有可能了。
我只是说一下，这还是这个这方面还是因为这个老百姓的怨恨啊还是越来越大的。因为中国人民还是很勤劳的，你愿意，你要是稍微给点活路的话，他们也应该也不会造反。但是现在可能连一些简单的活路啊，人家也不一定愿意给。
你看现在可恶的地方就是他这个贩卖尸体的这个公司的这个领导还是全国劳动模范，对吧？就这种事情太可恶了，这是。
对，这个是非常的这个很吓人的一件事情。那以后国内的人是不是现在已经不相信医院了嘛？因为医院也要赚钱。你想想医生人家很辛苦，然后现在的病人懂得又多，你知道吧，病人网上一搜啥都懂，要指导医生，那医生压力大，医生又想多赚，每个行业都想多赚钱的话，那个最终就肯定会滋生出来这种东西啊。
可能他以前在国内做记者这样的事情碰得多吗？还是有吗？没有。
这么匪夷所思的事儿，我也是第一次知道。因为怎么说呢，就是其实我看了一些相关的资料以后，我也在思考，就说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最开始我看有报道写啊，最开始可能是这条利益链条是怎么打通的？首先第一是确实是有市场的需求，就是每年因为他这个公司主要是做这个人骨的一些供医学用的一些人骨材料嘛，那不管是因为疾病也好，或者是一些事故也好哈，你比如说哪个骨头或者哪个关节需要更换，或者是需要怎么样的话，那可能还是就是用本身的人骨制成的这个替换的这个部分是最好的，但是哪里能有那么多呢，对不对？所以可能最开始是因为有一部分的这种很小一部分的遗体是叫做无人认领的遗体，就比如说是一些因为在国内可能也有这种，就是因为事故啊，或者是因为比如说你在某一个你陌生的地方你突然出了一个事故，然后你去世了，你刚好也没有带你的证件啊和任何的东西，然后你的家人也找不到你，然后因为你们可能不在一个城市，然后但是你已经去世了，然后你没有带你的证件，医院也不知道你是谁，就一直给你只能放在那个医院的那个太平间里放着。那对于医院来说，他有这个出 储存成本嘛，然后也不可能一直把这种无名的遗体永久的存下去。然后另外呢，这个那再加上相当于是一方是供方，就是医院这一方，一方是需方，就是市场这一方，那中间这个公司就会想尽各种办法去想办法把这些遗体拿过去，然后来做它的这种产品。当然这个事情所有人听了都会觉得很愤恨啊，因为且不说就是它是违法的，它基本上已经破了这个中国这么几千年文化里面的对这种底线了。对，就是你动什么，你不能去动这个已经故去的人的这个遗体，还拿这些东西来挣钱，那个确实是跟前些日子拿那个煤油车运食用油这种事情，类似，甚至比这个还更加的恶劣。对，就是前面那个油车的那种管理，我是能够想象到的，因为实际上这个东西就是属于一个运输行业和食品加工行业，就是两个行业。它在国内的监管体系里面是归不同的部门管，一个是归交通部门管，一个是归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这个部门管。那么在从一个部门到另一个部门的这个过程里面，就是这个过程的监管就属于两边都不愿意管的，因为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也没太多油水，所以就也没什么人管。但像遗体这个事情那就更是了，其实本来很多人都觉得这个事情很晦气，也不会有人很主动很愿意的去管这个事儿。所以就是我看了前几天我看了另一个问题，就是有人分析嘛，就是说为什么在中国的这个政府体系的管理上面这个问题会这次被爆出来，也是确实是有这种缺位，就是像我刚才提到的这种无人认领的遗体的处置是没有一个任何的办法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家属来认领，那以现有的中国的这种法律的规章体系或者是一些相应的这些职能部门的职权来说，就没人管这个事情，这个东西就一直放在医院呢，如果没有家属来办相关的手续，医院又不能擅自的把这个东西弄去火化也好或者是捐掉也好，他做不了这个事儿，所以就是说这方面是有法律法规缺失的。那医院也不想一直存着这些东西，然后中间如果有一些不法的商人他来把这些东西用一些比如说是一些非法的一些身份冒领出去啊，然后再去变卖的话，对医院来说他很开心啊，我不用再存着这个东西了，然后冒领的人也能赚钱呀，他也很开心啊，然后那些等着用骨头的这些患者他们也很开心啊，他们能买到这个能替换的一些他的这个关节呀或者骨制品啊，他能够恢复健康他也很开心。就是为什么这种利益链会形成，就是市场它有需求，然后监管又没有给一个合理的一个方式来管这个事儿，然后最后就变成一个让大家都愤怒的事情，但是利益链条上的每一个人都很开心。就除了
除了这个监管之外，
那个家人
媒体啊或者前置言论啊，我觉得这个都是起的这个很坏的作用，就是因为你这个媒体缺失嘛，因为你现在也网上言论连爆料都不行了，这个弄了实名制之后，那现在包括这个事情是一个律师爆出来的，现在据说他的微博已经给清空了，人也失联了。这个就是你现在就不解决问题，就解决爆料的人，就解决发现问题的人，这个事情这事情嘛，反正事情只会越来越多，跟这个问题他一件也不肯解决，事情就
反正怎么说呢，小问题还是能有，但是这种体系性的问题或者说是需要投入人力和资金大成本去解决的问题，现在很多确实是解决不了。
那我觉得就是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就是习大大没什么变化或者不管有变化，我觉得这个体制还是这样子，就是他还是在前置言论，然后这个利益团体他 他还是想，还是为所欲，可以说是为所欲为的。他可以什么都买通啊，就是就像那一年的石家庄的几个女孩子，或者吃烧烤的几个女孩子，这种，到最后活不见死不见尸，然后这种事情都是很糟糕。我这每一件事情都是一件比一件恶劣，对吧？以前铁链女，我看到简直是脱离愤怒，对吧？看见铁链女，我是生八个孩子，像猪一样绑了一根铁链绑这个铺屋子里面。到后来都是不了了之，全是不了了之。然后因为那个地方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也不想解决，这个问题不想解决，解决了可能这些光棍的都老婆都没了或什么东西钱。那后来的事情就是一件比一件恶劣，就是但是他根本就改变不了，就是根本就改变不了，就层出不穷，可以说是这种事情。
确实是，这再加上现在媒体啊，很多的内容也不能做，所以就最后没有了一种怎么说呢？没有了一种良性的建议机制，或者是一种良性的监督机制。因为国内的媒体吧，就算他给你找一些问题出来，他还是希望你去关注他，去解决他，对吧？有时候媒体也会在报道一些问题的时候，也会去找一些专业的人士去提一些解决的方案，是吧？提醒一些政府的部门把一些资源和注意力放到一些问题的解决上来，哪怕有人盯着他的那些事情能动一动也是好的。但现在的话确实媒体的作用在下降嘛，所以这就很难搞了。
因为这种事情在美国是不可能发生的。
还真有，美国之前也有过这种事情。
我对那个中国好像也报道了，但是好像赔了，是就一起还是两起，赔了好几个亿好像，对吧？
好像还不止，反正我刚才在准备的时候还搜过一些，还有人专门写关于这种事儿的书的，就美国也有这种事情。也是变卖的，有那种做这种，
但是不会有这种
生意的，
相当于是官方行为要去批量大规模的这个进行。
嗯，通常是。
好，那今天非常感谢郭云琼博士还有陈涛参加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我们8月17日西雅图中文电台12周年台庆晚会见。